Hello， 大家好，我是阿丽，欢迎来到阿丽的时间。在上一期的时候呢，跟您分享了 A 股突然之间断了几辆，背后的原因是什么？那是因为三只灰犀牛和 N 只黑天鹅，所以齐刷刷的就全军覆没了。那今天跟您看一下，说这三只灰犀牛和 N 只黑天鹅他们的覆灭背后又有什么样的深层原因？来先小小的回顾一下哈，之前说到的三只灰犀牛呢，一个是中国人寿，另一个是小米，这可以说是最大的那只灰犀牛，雷军卸任了小米，所以市值蒸发了4000亿。那还有一个呢，就是中国的香精龙头人物，也可以说是掌门人，一夜之间被监视居住了，所以他的公司华宝国际市值跌掉了 70%。那他的身家呢，也是一夜之间蒸发了320亿。那这些灰犀牛和黑天鹅的背后又有什么样的原因？那么如果说到原因呢，可以分为以下的4点。第一点就是政治圈的震动引起了经济圈的震动。我们知道在中国大陆做生意，如果你只是白手起家，纯纯粹粹的想做一个生意人，而不和当地的政府官员打交道，那基本上你的生意是做不起来的。你连开门所需要的那些公章都是盖不全的，那更别说每年都要向当局交的保护费了。所以但分生意做得红红火火，顺风顺水的，那这些都是大树背后好乘凉。可以说最明显的就是之前我们提到的这个中国人寿，中国人寿的董事长王斌是直接被查了。王斌他虽然是董事长，但他完全就是一个官宦出身，他其实与其说是他是商人，不如说他是政客哈。因为如果我们看一下他的生平经历就知道，80年代的时候，王斌是先后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的商业厅、什么体改委，然后又到了黑龙江人民政府的人民政府办公厅当了副科长，然后升到了正科长，然后又升到了副处级，之后才进入了中国人寿的这样的一个保险圈里。中国人寿本来就是一个垄断行业，他当的还不是单纯的一个董事长，他还是党委书记，所以说他背后的这个政治色彩是相当浓郁的。那这样的人一被查，他肯定不只是金融圈的等，他肯定不只是金融圈简简单单的这么一个孤立事件。就在2022年开年的这个第一周，连续8天在政治圈里打虎，就打下了2个虎，一个是纯政治，一个是政治金融相交的。那一个是西藏自治区的副主席，那另一个是谁？就是中国人寿的这个董事。那其实这个打虎，这个所谓的打虎，那王斌这次的落马还仅仅只是一个开端。如果大家记得去年2021年的时候，中纪委他一共是巡查了25家金融机构，但是如果您细心的话，就会发现说巡查了之后至今都没有公布任何整体的结果，但是我们看到的就是纷纷扬扬的就开始有金融界的高官落马了。就比如去年年底落马的也是保险业哈，就是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的党委书记韩琦，另一个也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有限公司的党委委员副总裁沈东，还有另一个是上海证交所的一个副主任，上海证交所的科创板的副主任曹建。所以这一轮下来之后，25家企业只打下了3个人，这个效率实在是不太高哈。所以看出来在金融圈打虎的这个步伐并没有停下来，果然到2022年它就继续了。那2022年金融圈打下的第一个大虎就是中国人寿的这个董事长王斌了，当然了也是党委书记，这个自不必说了。之前我们说过中石油是那 N 只黑天鹅里面其中的一只，那么中石油的有限公司它是副总经理曹耀峰被直接开除党籍了哈，完全是因为纪律问题直接开除党籍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它不简简单单，中石油是一个国家垄断的企业是吧，国家垄断的企业，他的这些副经理或者说是总经理、董事和实控人一定都是有当局背景的，红色背景的。所以我们就看出来他的这个处罚也不仅仅是财经方面、经济方面的处罚处分，而是直接一个党籍的开除。 所以就可以看出来它的性质是什么样的。那其实这两个是比较明显的。但是说到另一只大的灰犀牛，就是我们在上一次开篇跟大家就提到的这个中国百亿女富豪，身家超过俞敏洪的朱琳瑶母子。这个朱琳瑶可以说是被牵连进来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就在他出事几乎是同一天，另一个在去年落马的掌门人出来在媒体面前认错了，出镜认错了。那个掌门人是谁呀？那个掌门就是湖南中烟工业有限公司的党组书记，而且也是总经理卢平。他其实早在2020年的时候就已经被调查了哈，因为违法乱纪嘛。但是到2022年才真正出来出境认错了。那他是谁？湖南中烟就是他们家的香精，烟草业的香精，用的就是华宝国际的香精，就是朱琳瑶他这个公司的香精。朱琳瑶倚重这个湖南中烟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朱琳瑶他大部分的生意都是靠烟草香精所赚来的钱。那么烟草香精里面他最大的两个客户，他其实有十大客户哈，但他最大的两个客户，一个是云南中烟，一个就是湖南中烟。那这两大客户再加上其他芸芸总总的一些中国烟草公司，中共的当局的烟草局跟朱琳瑶做生意，朱琳瑶 80% 的收入都是和烟草行业有关的，也都是和香烟行业有关的。那香烟行业和石油一样是国家垄断的行业，所以它是叫做中共当局的烟草局，它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公司。那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总经理卢平，他也不仅仅是总经理，他还是党委书记，所以你看都是党管企业，是吧？党管运输，党管生意，党管所有的一切。那他也是因为违反了党内的纪律，而不是一个经济犯。那当然他后面也有这些受贿啊什么的都是有的哈，但是他主要还是什么呢？还是因为体制内的错误。那这个卢平被抓了之后，那个时候湖南的中烟可以说是逮了一波的人，包括湖南中烟里面最核心的那些党组成员和副总经理，其中有一个就叫做刘建福的。刘建福是在2021年主动投案的，因为他怕什么？他怕卢平进去了之后把他供出来，他的篓子就更大了。刘建福他不仅是副主任还是副厂长，而且还是副常务长哈，也是党委委员，所以可以看到他在这个公司里面不只是在经营上面地位很高，在党委内党委组织内他的地位也是相当高的。那么他投案了之后，他交代出来的就是朱琳瑶，朱琳瑶母子两人是被监视居住的。这就相当于是中共当局自己手里的这个企业里面出了事情，不管他是反腐也罢，还是想换自己的人马也好，那这一圈人下来之后，背靠着这棵大树的商人，前台的商人自然就会受牵连。所以可以说这个朱琳瑶就是被殃及的池鱼。更别说中国大陆的烟草业，其实不止烟草业，酒也是这样的，包括之前的那个茅台院士哈，这个烟草和酒茅台如果往上追溯下去，就发现他后面的大佬基本上你就能联系到曾经的那些老常委身上，还有老常委下面的这些直系的嫡系的亲属。所以这些垄断企业真正把控他们的还是中共的权贵。那当然权贵圈出了问题，下面的商业圈跟着它相连的自然就会有地震。那么朱琳瑶就是其中一个被震下去了，基本上就被掩埋覆盖了哈。那这是第一个原因，政治圈的地震引起了金融圈的海啸。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和政治圈它的联系真的不大，但是呢私营企业偏多，所以即使他们想要守着家族企业能够本本分分的传承下去，对他们来说也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那这个里面被牵扯进去的就是黑天鹅比较多了，一个是前一期说到的广誉演的中药公司，这公司哈真的是没有共产党之前就有了，这个中药的世家呢也有500多年的历史了，所以基本上是家族承传下来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董事长自己非常识相的就挑提成了，就是张斌哈，张斌就交了辞呈了。辞呈交上去之后，那广誉远就要重新再选董事，对不对？所以在2021年年底的时候，这发布会也出来了哈， 这广誉远中药就说了，说我们经过各种各样的审核，董事会议最后决定让谁来，我们的新的董事就是居镇先生。这居镇先生听着吧，大家也不知道他是谁，但是呢看一下他的背景呢，就完全可以看出来，这妥妥的就是党要接管民企的节奏。听一下居镇先生的生平就知道了哈。居镇1972年生的，中共党员，他在2011年的时候任的是山西省人民政府外事侨办副主任，到2017年的时候呢，又在山西省的常委干过，河北省还当过省委书记，2020年的时候呢，又到了山西省做了一个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的办公室主任，所以基本上是在山西省打转的。后来呢，又当了山西省的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还是厅长。2021年的时候就开始从政转商了，当然是带着一身的这个政治头衔哈，转商了。刚开始的时候接了一个这个农科集团有限公司的党委书记和董事长，那很快就把广誉远中药的之前的董事给踢下去了，那他来当，那这不就是一个民营企业妥妥的就被国家以这种形式来收购了吗？也不能说收购，应该说是以这种形式接手了嘛，完全就是中共党委书记接手了一个民营企业，那以后不就是跟着党走，跟党姓，听党指挥，纯指挥了哈。那还有一个就是浩之机电，也是这样的。浩之机电之前他的这个控股人，他的董事长就是汤秀清，他被监视居住了。不过说到汤秀清再说一下哈，之前给他定的罪名里面其中有一个就是操纵什么股市证券市场，其实这个实在是有点不动脑子了。你看一下他的浩之机电才值多少钱，总市值才35亿，是吧，35亿，您觉得他拿着35亿能撬动个什么呢？他能操纵出来个什么劲儿呢？是不是他这一35亿还没有之前那香精大王他跌掉的这身家300多亿要多呢？所以他这个你要说35亿能撬动，能搅乱一个证券市场，我觉得要不然证券市场里就是大腕都是借着风飞起来的猪，要不然就是这后面可能还另有隐情，那只不过就是欲加其罪罢了。哎，所以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有点像是第二个原因的一个后续哈，就是故事的后续发展。虽然曾经可能是一个半私营的企业，但是呢，中共当局接管了之后，国资注入就改变了企业的发展，或者也就是说等到他一手的时候，那可能不会做生意的人一定要和会做生意的人来谈谈这生意怎么做，那生意就做不下去了，所以就开始亏本了。比较典型的呢就是宁德时代了。宁德是做电池哈，做电池的一个电池业的大掌门。我们都知道就是只要科技开始发展，不管是锂电池还是这个汽车里的电池，电脑手机里的电池，所有的这些电子的掌门人倚靠的都是宁德。只不过宁德是做基建的，它比较低调。就好像换一句话说，如果没有宁德，根本就不会有今天的小米、华为和联想哈，因为他们所有的这些产品倚仗的就是宁德。那么宁德它已经在之前被国家注资了，也就是说是公私合营了。公私合营之后冲击非常大，经营不善怎么办？那就只能看着它的股票一天比一天低，那它的市值一天比一天小，那它市值缩水量就会越来越大，这就是国资委注资之后的这样的一个后果。所以这就是当下可以看到公私合营 2.0 版的一个后续的苗头已经渐渐出来了哈。那最后一个原因呢，刚刚说到了三大原因，最后一个原因呢不同于其他三大原因，那么阿里就把它归纳为其他原因。就比如说刚刚提到的中国人寿的缩水，它也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这么的一个原因。虽然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王斌他被查了，他在执掌的3年里面被罚了4000多万，但是中国人寿他之前就已经开始改革了，就是因为改革和各种经营的不善，他的市值从去年开始缩水了2000亿。那另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整个保险业大量人员的离职，在去年一年保险业离职的人员有上百万，原因就是因为和金融现状相关的。做保险的这些代理人也说的特别直白，说我 我做保险业挣的钱都不够请客户吃饭的这个饭钱，我卖保险不如去送外卖，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所以他一下就出来了这个人才的亏空。那他要转型，他要所谓的说机械化、机器化、人工智能 AI 和现代的这些管理方式代替纯人工，但是改革不成功，他就面临着缩水，而且很快已经反映出来了，他的市值已经缩水了2000亿了。那么另一个呢，可以说是为了明哲保身哈。其实之前我们在潘石屹的身上已经看过了，在做潘石屹那期节目的时候也和大家说过了，如今雷军可以算是聪明的，他没有被罚，没有被打，至少舆论的这盆脏水也没有泼到他身上，所以他非常快的就退出了小米集团，而且呢把老大的位子就让出来了，你们谁愿要谁要，我可不想当之后风口浪尖上的第二个马云或者马艳红。所以呢他非常快的，他其实从去年开始，也是在之前的节目里面和大家分享过哈，去年开始就已经开始卸任各地的小米董事了，那今年可以说把他最后一张底牌也交出去了，就是北京小米公司的这个董事也给卸任了。那不知道他的卸任能不能帮他保住他的身家性命。那说到这儿不妨又说哈，这几年可以说2020到2021年是中国大佬陨落最多的一年。从20年的9月份马云55岁的马云已经说是退出阿里巴巴了，可惜呢退而不休，所以后来又要折腾这个蚂蚁金服又出事儿了。同样是2020年11月的时候，马化腾退出了支付宝的这个法定代表人。然后在2021年3月的时候，拼多多的黄峥辞职了，同样是3月蚂蚁金服的 CEO 胡晓明辞职了，5月份的时候字节跳动的创始人张一鸣辞职了，都是年纪轻轻啊，张一鸣才38岁正式创业的时候大家全辞职了，为什么？看到风声了。也是同一年2021年潘石屹把他在国内最后的保底的这个房地产业八大金刚给清出去了，打算移居国外了。那个时候其实小米已经开始慢慢走上了风口浪尖了，因为华为因为断芯了，所以它江河日下，那小米已经成为手机业的江湖一哥了，所以雷军也看出说这个苗头可能会越来越危险了，聚光灯底下不一定是一个安身立命的好去处，所以终于是在2022年把它北京公司这个小米董事的职位给卸掉了。所以这个原因可以说也和上层的干预相关，但并不是直接相关，算是科企大佬的明哲保身，看一看说到底他能不能赚来一个安享的晚年。那么今天就跟您分享了一下 A 股断了脊梁背后原因的原因这四大点，也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如果您喜欢阿离的节目的话，记得帮阿离点一个赞，并且呢关注阿离的频道，点开小铃铛，以后有新的节目您就会第一时间收到了。我们下期和您不见不散。